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县冤狱八年，湖南吴传英在迫害中离世；吉林法轮功学员王桂琴遭中共长期迫害离世，拒绝放弃信仰；山东单雨琦遭公司非法除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临澧县法轮功学员吴传英老太太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遭受中共八年冤狱迫害。她被剥夺养老金后上告胜诉后，却被人社局拒绝执行。今年4月19号，70岁的吴传英在迫害中含冤离世。吴传英是临澧县供销社退休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曾患有的神经官能症、糖尿病、肾炎等疾病都不翼而飞，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传英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对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屡遭中共当局迫害。2004年至2005年，吴传英在一年之内遭四次绑架，被关洗脑班，后被临澧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他在狱中绝食反迫害，后被送医院输液途中走脱，流离失所数月。2006年，吴传英在长沙超市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当地警察绑架送回临澧县看守所迫害。之后，吴传英又被送往长沙女子监狱，被日夜体罚，不准睡觉，电棒击打，不准上厕所，跪地吃饭，强迫劳动，加班加点至深夜，每晚只睡一到两个小时。吴传英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体重只有80斤。2007年，吴传英被临澧县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再次被截入长沙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去年7月，吴传英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公安局被警察非法审问，后被临澧县公安局监视居住。今年4月19号，吴传英含冤离世，终年70岁。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桂琴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近八年时间。今年5月8号，王桂琴含冤离世，年仅53岁。王桂琴是原长春洗衣机厂职工。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她多次被绑架。2002年，王桂琴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公安分局遭受上大挂等酷刑折磨，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因王桂琴不惜放弃修炼的所谓无书，期满后他被非法关进长春兴隆山洗脑班三个月，之后又被送回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劳教两年。期间，王桂琴被狱警拽头发往墙上撞，用电棍电扇耳光。2007年，王桂琴又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5个月。2020年6月，王桂琴被警察跟踪绑架后，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超期羁押。去年，王桂琴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两个月。期间，本来身体健康的王桂琴被迫害至乳腺癌晚期，家属申请保外就医，被告知只能到期放人。去年10月，王桂琴冤狱期满回家，她的身体危急。今年5月8号，王桂琴含冤离世，终年53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单雨琦因拒绝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2021年12月被工作单位艾欧特集团除名，他的孩子也被迫失去工作。目前，单雨琦只能以拾荒为生。现年65岁的单雨琦于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上的疾病全部消失。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单雨琦遭当地610人员绑架、关押、洗脑、骚扰等迫害。2021年12月16号，毕国镇610主任金光耀伙同烟台市莱山区盛泉派出所三个警察闯到位于烟台莱山区的艾欧特集团公司， 以单玉琪八年前控告中共魔头江泽民为由，胁迫该公司开除单玉琪，搬出工厂宿舍，还逼单玉琪在所谓遵纪守法公民书上签字，被单玉琪拒绝。当天，公司负责人将单玉琪除名。中共人员仍不罢休，多次给单玉琪孩子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不堪骚扰的孩子被迫离职。目前，单玉琪被迫以拾荒为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六城市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费城国殇日游行，市长赞赏真善人价值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是李洪志先生向世人弘传法轮大法31周年纪念日，也是李洪志大师的华诞。5月13号至5月20号，来自俄罗斯的法轮功学员在圣彼得堡、皮亚季戈尔斯克、莫斯科、雅尔塔、伊尔库茨克和乌兰乌德等六个城市分别举办了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们分别参加了功法演示，分享修炼心得，还向民众讲述修炼的美好及法轮功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等。活动现场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人们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对法轮功及真善人的原则表示赞同。伊尔库茨克市的法轮功学员在青年岛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还表演了腰鼓，并向路人介绍法轮大法真相及在请愿书上签名，呼吁俄罗斯总统和政府谴责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许多路人停下来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一对夫妻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已经签署了反迫害请愿书，并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努力维护信仰自由。据明慧网报道，5月28号在美国费城西郊涡流石市举行的国殇日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第一次受邀参加，并以出众的表演、亮丽的服饰和悠扬的音乐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喜爱和赞誉。活动中，由数十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练功队、腰鼓队和莲花队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亚裔团体。涡流石市市长罗布·亚努兹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并赞赏道，法轮功学员的表演非常精彩，很棒，腰鼓很特别，服装也很亮眼，他们的到来丰富了我们的多元文化。亚努兹市长表示，他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并说，国殇日是一个庄严的日子，我们不仅缅怀那些为捍卫我们的自由而牺牲的人，而且也庆祝我们的生活方式。很高兴看到法轮功修炼者参加我们的活动，美国永远欢迎那些高度尊重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真善忍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74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引领我前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4号。被中共非法关押四年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在那里我找到了同修，我和一位教师同修互相配合，我们主要是面对面的讲真相、发资料。第一部分，克服怕心，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 那时我的帕心还没有去掉，所以都是我白天打印资料，同修下班后，我用电动车带着他走站点去集市，我们一边讲一边发，效果非常好。一般都是我发正念，同修讲。后来同修提出说，这样效率太低，最好咱俩一起讲，你一定能行。我以讲不好为借口，掩盖着自己的怕心。后来师父点化我，我多次梦到自己拿着真相资料追着给别人讲，看来必须得迈出这一步了。慢慢的，我也能试着面对面的讲真相了，这样效率一下子就高起来了。来到一个站点，我俩一头一个，边讲边发，发完后迅速离开。时间一长，我锻炼得越来越会讲。有时同修讲不退的，我过去配合他，很快就讲退了。有一次，我俩跨在车子上等红绿灯，红灯时间不到一分钟，我迅速地给我左手边的一位男士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发了资料。同修说，你现在真行啊。我知道，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没有同修的督促鼓励，我可能一直也迈不出这一步，一直也张不开口讲。自从我能面对面讲真相后，同修上班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讲，走站点赶大集。有一次，我准备第二天到一个我从没去过的集市讲，有同修告诉我说，那个集市便衣很多，曾有多名同修在那里被绑架。因起了怕心，我决定第二天不去那个集市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走在大街上，街边的一个门开着，里面站着我20年前的同事，他见我走过来，扔出一张纸条，说：“给你个名单。”我弯腰去捡的时候，他说：“你去把某某这几个人给退了。”醒来后，我想，名单都给出来了，不去行吗？第二天，我照常来到了那个集市，讲退了好几个人，每个人都像等在那里一样。我说：“给您本书看吧。”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好呢。”我问，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说从来没有。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们都非常感激，千恩万谢的。其中有一个人，我一讲，他马上把自行车支在路边，像在那里恭候一样。如果我不来，师父安排的这些有缘人不就等不到我了吗？所以每当我起了怕心，想偷懒的时候，我就告诫自己，师父已经安排该得救的人等在那里了，不去不行。第二部分，我找到了一把面对面讲真相的钥匙。现在的人被恶党的无神论洗脑，洗得信神的底线很低。我们讲真相的时候，经常听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一下子把你拒之千里之外。有的人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其实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逢年过节家里都供奉点什么。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做买卖的，大多供财神，还有的人家供灶王，有的地方供山神、鹿神、宅神、车神，五花八门，而且讲究很多。他们说什么也不信，只是不想听真相，他们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只是拒绝真相的借口。有一次，我给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他也是这一套说辞，并搬出了习某说事。我问他，你家过年的时候敬天地拜神明祈求保佑吗？他说当然，求得健康平安。我说你是党员，是中共的无神论成员，中共讲战天斗地，天地神明想保佑你都没有办法保佑你啊。他看起来很吃惊。我顺势给他讲了真相，他也表示愿意三退。在农村这么讲效果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集市给几个人讲，我说党团队是无神论成员，天地神明不会保护无神论成员，他们纷纷表示退出。这时远处驶来一辆电动三轮车，一个50多岁的男人拉着他的妻子，他可能隐约听见我说话的内容，来到跟前，他停下车来问，我是党员，怎么了？我就把以上的话告诉了他，他毫不犹豫地说，给我退了。说完拿着真相资料欢天喜地地开着车跑了。 同时我还告诉听真相的人，一，因为人类道德败坏，已经天理不容了，现在老天在分好坏人，好人要留下来，坏人淘汰掉。你能听到这个好消息，说明你是个好人，老天要照应你，一定不要辜负了天意。第二，我告诉你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反对谁，也不是让你信什么，只是为了将来在灾难中你能平安地留下来，那一天你一定会见证你的福分。听到我这么一说，一般人都会很高兴地接受真相并三退，是师父给我智慧，让我越讲越会讲。第三部分，我也体会到了发正念的威力。虽然师父多次给我们讲发正念的重要性，同修也有许多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文章，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对发正念的重要性有所领悟。2018年的一天，我丈夫因为电脑出了问题，开不了机，送到某修理部维修。这个修理部后来我们发现是公安的眼线。当时我丈夫电脑中有给我拷的真相视频，我去取回电脑的时候，维修人员就千方百计地套取我的个人信息，因为我是外地户口，在那里租房，因没有防备就泄露了一些个人信息。晚上我打坐的时候，就看到了公安来到了我所在的单元。那几天我加大力度发正念，又是一天发五六个小时，那时强烈地感觉到功能的发放。几天以后，我打坐的时候看到我们单元门口燃放鞭炮的情景，我知道危险已经解除。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后，我每次出去讲真相之前都要发一会儿正念，清理空间场，并请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面前，所以每次讲真相都很顺利。有一次我来到一个集市，这个集市在野外，四处没有人家，视野很开阔，周围道路四通八达，是一处讲真相的好去处。这个集市每六天赶一次集，我发现这个地方后，几乎每个集我都去。有一次我把真相发到了一个可疑人治安管理员的手里，他也接收了。下一集我再去的时候，发现周围的路上停着许多台轿车，这是个农村大集，平时只有三轮车，基本没有轿车，而且树林里还有人在那里拿着相机，像是在拍照。当时并未引起我的警觉，我还在轿车的后面讲真相发资料。回家后我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在下一集我去的时候，发现警车停在外围，五六个警察分头进了集市。我骑车离开那里，去了附近的村庄，在那里讲退了几个人。好险啊，如果我没有重视出发前的发正念，我在暴露了的情况下，不可能在他们眼皮底下发完资料安全返回。想想那一次的经历，我真的感激师父对弟子的看护。第四部分，我体会到向内找的美妙。修炼这么多年来，我也知道向内找很重要，但是观难以来就做得不那么好，经常事后后悔自己不争气。我记得自修炼以来，我有两次向内找做得比较好，还得到了师父的鼓励。有一次我给一个在病业中的同修 A 找保姆，他想找个同修当保姆，后来我找到了同修 B。因为双方都是修炼人，都不太好意思降价，要想使双方都满意，一碗水端平，对我来说也不容易，因为价格得随着工作量大小、被照顾的人的状况而定，没有一个标准价格。最后我结合当地的普通价格做参考，说了一个价，大家也答应了，但是好像双方都不是很满意。这时候我就起心了，因为那位病业中的同修出现这种状态已经几年了，当地同修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那时我和十多岁的儿子同修经常去他家陪他学法发正念，时间长了我也觉得很累。这位同修经济条件很好，而那位当保姆的同修正好没有地方住，一开始说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就行， 钱多少无所谓，但后来对这个价钱并不满意，所以我想，我费心费力还不能使你们满意，我这不是多管闲事吗？这时候我想起了向内找，我找到自己的不足，我这一向内找，大家马上云开雾散，高高兴兴地把事情定下来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的考卷打了100分，下面还写着个大大的批语，你太棒了。我知道并不是我事办得好，而是因为我向内找了，师父才表扬了我。另外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今年，因为误会，我的外甥女和外甥两人把我拉入了黑名单。他们上学的时候都得到过我的资助，我对他们家也经常帮助。他们作为晚辈，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把长辈拉黑，这也太不懂得伦理了。我越想越气，我想用别的电话打给他们，问问他们为什么把我这个长辈拉入黑名单。我刚下床，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又回到床上，我想，如果我找他们了，就说明自己心里放不下。按照师父的要求，我应该向内找，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让他们把我拉黑了呢？我总是有我帮过你应该感激我的心，再有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他们那种应付的态度使我对他们很不满，没有慈悲心。找来找去找到了不少执着心，这一找自己一下子觉得轻松了。晚上打坐的时候，我看到了我身后站着三尊大佛，这是师父看到弟子向内找了，鼓励弟子呢。如果我事事都能做到向内找，就不会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了，在这方面弟子一定会多加努力。第五部分，在我消沉时，师父引领我前行。大法被迫害20多年了，在这个紧张压抑的氛围中，经常觉得自己再也无力前行。1999年720以后，我觉得自己在全力以赴地在证实这法，做这三件事，可是20多年过去了，迫害依然存在，正法好像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而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也使自己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丈夫的收入足以养家，而我们单位效益又不好，所以大法被迫害以后，我就离开了单位。因为丈夫在外施工，所以我常年自己在家带孩子，做这三件事。我儿子2岁半就得法，所以进京上访，去公园练功证实法，我都带着他。他从幼年起就跟我一起多次被抓。1999年9月末，他和我一起被非法拘禁在单位10来天，每晚大楼里都能听到他声嘶力竭哭喊着回家的声音。每次我俩一起被抓走，最后又不得不分开的时候，他都是搂着我的脖子哭喊着妈妈。最后一次我被绑架，当警察把我拖出家门的那一刻，他追在后面哭喊着妈妈。每当我想起他跟我遭受的这些磨难，我就会泪流满面。但已经长大的儿子就会安慰我说，妈妈，那就是我修炼的路。后来因为我被非法关押，我没能为老父亲养老送终，以至于不明真相的亲人不能理解。我大学同学很多人都跟我分配到同一座城市，他们一路升官发财，因为听信了恶党的造谣宣传，他们对我的多次站出来正视大法，给世人讲真相很不理解，背后有许多非议。虽然大法弟子明白法理，知道我们将得到的是什么，但没有去掉的人心，经常使自己感到心酸与自卑。因为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的房子出租，所以走出黑我以后，我就回到了我的出生地，那里离我工作过的城市几千里地。在那里，我跟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我户籍所在地的警察多次从千里之遥跑到我老家骚扰我的亲人，甚至当众翻查我亲人的手机。他们想找到我，让我在老家办暂住证。他们的这些行为给我的亲人带来了恐慌，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有的这些压力经常使我消沉， 有时我骑着电动车寻找着能救度的世人，面对着麻木的茫茫众生，想想曾被人当面把真相资料摔在地上，被威胁举报，被辱骂，曾经为了救他们被关押被折磨，我会突然悲从中来，停在路边，跨在车子上就抹起了眼泪。等心情平复后，擦干眼泪，再继续找寻那些可以救度的世人。有一次，我和前边提到的那位教师同修出去讲真相，那天她心情很不好，她丈夫早逝，留下个有病的孩子，家中还有老母亲要照料，学校还时不时地迫害她，这些重压经常使她消沉。以前她心情再低落，只要一走出来讲真相，就容光焕发，像换了个人一样。她说，只有出来讲真相，才是她最快乐的事情。可是今天，她儿子又发病，她心情一直没有调整过来。她流着眼泪说，我今天心情不好，讲不了了，你自己去讲吧。看着同修离去的背影，我心情沉重地转身，独自前行。晚上，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什么时候结束？真的承受不了了，我不求圆满，修到哪儿算哪儿，快结束吧。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进到了一个房间，房间的墙有点掉皮，里面摆满了上下铺，每个铺位上都挂着一个圆形的标签，上面写着数字。有人拿了一个标签给我说，这是你的位置，别后悔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说，我不要那个位置，我还得修。也许我还有很多心没有去掉，还有很多该救度的人没有救，怎么就不想往前走了呢？其实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当我被非法关押在黑窝，天天被所谓攻坚强制转化的时候，我感到全身的每个细胞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心里感到无比悲苦，精神上的折磨让我感到极度的痛苦。有一次感到承受到了极限，我心里一遍一遍地向师父求死，那时想死了就不这么痛苦了。晚上我梦到师父给我展现了我和我儿子的正法修炼之路，最后看到在我的出生地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一座新兴的城市，耳边有人告诉我说，前面是八面通大学。醒来后我泪流满面，师父看着弟子痛苦，在鼓励引领着弟子前行。第六部分，伟大的旅程，伟大的回归。我离开家已经十年了，我开始的打算是不想回户口所在地了，因为我在外地恶人不知道我，讲真相更安全些。但是我还有一个遗憾，30年前在我工作地再往北1000里路的地方，有人曾帮助过我，我一直打算给他们讲真相，但是这些年一直没有联系，我一直惦记着这回事。2019年那个地方的一个亲戚有事非要见我，我不去他就会生气，我心里愁得慌，不知该怎么买票，因为我要带着大法书，我的身份证已经被做了手脚，而且我的身份证已经十年没用了，该怎么走呢？我求师父点化我，该留在关里还是该回东北的家？有一次发正念时，我定了下来，意念中有个声音告诉我，这次回东北是伟大的旅程，伟大的回归。是啊，是该回去了，我在那里得法，在那里与同修们生死与共地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那里还有我该救而没救的人。2019年末，我们用身份证买票，一路畅通地回到了我久别的家，也去到更远的地方，给几十年前帮助过我的人讲了真相。当我返回家的时候，瘟疫来了，到处进行，该救度的人都不会落下，师父早有安排。当初我们冒着天胆与师尊签约，层层下走，开始了我们亿万年这伟大的旅程。我们来到人间，只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现在虽然承受着苦难， 但是不久就将是我们伟大的回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安全问题，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1日。最近听说一种现象，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们都知道大陆的迫害形势依然很严峻，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我身边也有很多同修多次遭到迫害和骚扰，有一些同修的家人们出于担心，在家中安装了监控器，还有的同修家里因为出租了房屋也安装了监控器，都是为了监控不法人员。我觉得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大家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因为同修之间有时会一起学法，有时会有一些往来，这样一来家中的监控器不仅会监控常人，是不是也把来家的同修照进去了？如果不及时删除带有同修的录像，这是不是会给同修带来危险？去年有一位同修正念破除14天的迫害后，他的儿子也在家中安装了监控器，后来这位同修也认识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久他的儿子就把监控器拆下来了，并且删除了里面的所有录像。然而有个别同修却不是这么想的，当找他们交流时，没想到他们却是这样说，不用弄，没事，发正念就行了，发正念就没事了。我想说，同修你好糊涂啊，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诫弟子们注意安全问题，还明确告诉我们手机就是个监视器，何况家中安装的监控器呢？你家中的监控器连同修都录进去了，这些录像不及时删除，那是给谁留着呢？你不能老拿正念强当借口，如果你老说你正念强，那就不应该遭到迫害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另外，你不应该想一想相关同修的修炼状态和感受吗？当你正念清除磨难时，那是你的本事还是师父在加持你？那时师父要为你承受多少？如果我们都能按照大法去做，那么必然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磨难，就会少给师父添麻烦。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从你我做起。同时还想提醒同修，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同修不管大事小事都直接用电话联系，有时一不注意就会在电话中突露出来一些重要的信息，请这样的同修不要再以正念强为借口，不要再说其他同修有怕心了，赶快丢掉你们的想当然吧。明慧广播我们少听了吗？明慧期刊我们少看了吗？那里面有那么多关于如何对待手机的文章，我们怎能白看白听呢？因为手机出现的惨痛教训真是太多了。我所接触的一些比较理智的同修是从不带手机去同修家的，在外面见面也是不带手机的，遇到屡次不听劝阻的同修时，真是有些无奈也有些生气。尽管我们还有很多修的不好的方面，但是在手机这个问题上我们做到了严格要求自己。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安全问题，不要给自己和大法带来损失，少给慈悲的师父添麻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安逸心，再精进。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韩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1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多年的修炼中，走得磕磕绊绊，跟头把似的。期间有过挫折，有过迷茫，走过弯路，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谆谆教诲下走了过来。下面我把自己近年来的修炼情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修炼中通过学法背法，提高了对法的认识和理解，发现并修去了很多执着心，也闯过了许多关难。给我干扰最大的就是安逸心，可以说伴随着我的修炼过程。我就说说自己修去安逸心的情况，与同修分享。以前我学法时经常打瞌睡，有时打坐练功时竟也能睡着，晚上学法困了就去睡一会儿，结果又影响了发正念的效果。发正念时倒掌迷糊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修炼干扰很大，自己感到很苦恼。通过增加学法时间，加强发正念，并和同修交流，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等，学习借鉴同修如何战胜困魔的方法，收到一些效果，但还是时有反复。通过向内找，发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对学法的重视不够，受常人各种因素干扰大，常人心太重，不能集中精力；二是安逸心干扰，自己不能正念清除，被旧事里钻了空子，放大了执着；三是发正念走神，没有达到除恶清理空间场的效果；四是浏览手机。我悟道，如果不能做到静思静法，心不在法上，就会被旧事里钻空子，常人的诱惑就会成为干扰自己修炼的磨难。如果只把修去安逸心作为提高的目标，而没有把救度众生作为提高的目的，就会陷入旧宇宙为私为我的观念中，不能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也就难以收到好的效果。找到原因后，我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重点清理自身空间场，远离网络，学法时集中精力，尽量排除各种干扰。如果学法再困，就站起来学，或者和丈夫同修一起背法，绝不能顺着旧势力的干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效果明显。现在学法能学到入脑入心，法理更加清晰，走神打瞌睡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以往早晨练功，由于安逸心的干扰，怕吃苦，每天都是4点起床先打坐，6点发完正念后再练动功，时常出现打坐时犯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今年起，我克服了安逸心，改为每天早晨3点10分起床，先练动功，然后再打坐，这样精神状态好多了。打坐也不那么困了。安逸心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吃的执着，总喜欢吃点好的，各种水果不断。一次自己买了很多水果，晚上牙龈突然起了大包，疼得很厉害。第二天打坐时看到了厨房水管流水，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自己修炼有漏了。向内找，我悟道，一定是执着吃的安逸心，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的。认识到了问题后，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弟子错了，不应该执着享受常人的生活，要精进实修。找到问题原因后，牙龈肿痛很快缓解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呐，就错过了一切。 历史不会重来了啊。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而有的学员却在这几年中荒废着生命，不知道抓紧。而你却肩负着众生于历史那么大的责任。回想着师父的话，自己感到十分内疚。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责任，兑现史前誓约，跟随师父救度众生。我却用宝贵的时间来享受人世间的所谓舒服，想过好日子，吃得健康营养，这是现代观念行为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为私为我的执着。在正法即将结束时，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提高心性，讲真相，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我们在层层下世转生中吃了无数的苦，就是为了今天得大法。要珍惜这万古机缘，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以法为师，用法对照自己，归正自己，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不留遗憾，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3日，我们迎来了普天欢庆的节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31年前的这一天，慈悲的师尊将宇宙大法传向全世界，普天下众生从此有了希望，有了未来。上亿的大法弟子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大道。这一天也是我们伟大师尊的生日。明慧电台小弟子园地和青年弟子园地的所有播音员，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辽宁省大连市一位昔日的小弟子写道：我修炼已有26年，有懈怠，有精进，但师父一直牵着弟子的手在往前走，慈悲地看护着弟子的每一步。这一路走来，师尊辛苦了，弟子无法用言语表达，希望自己能时时保持精进，努力走好剩下的每一步。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师父您好，我是北京大法小弟子，我叫小宝，今年8岁了。我一生下来就跟着姥姥一起学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学校按照真善忍去做，小弟子想念师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庆祝法轮大法日，小弟子叩拜师父。
北京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我是大法小弟子，我认识很多字，而且
过目不忘。奶奶说，我是吃了高级保健品才聪明的。其实，那是因为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听普渡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师父给我开智，开会了，我不是一般人啊，我是修炼的大法小弟子。北京大法小弟子跪拜。
美国西雅图大法小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师父啊，祝您生日快乐，我是您9岁的大法小弟子，生生世世轮回中追随着您，因为您是我回归的希望，此生再次成为您的弟子，我是多么的幸运，在您的呵护下茁壮成长，在您的指引下返本归真。师父啊，我要修炼勇猛精进，我要做您合格的大法小弟子。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衷心祝您生日快乐。
吉林省梅河口市10岁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我是10岁大法小弟子，在这次过病业假象的时候，我烧得全身发烫，全身骨头缝里都痛，痛得我都哭了。我在心里念9字真言，然后在心里求师父帮我，姥姥给我放师父讲法录音，第二天我就好了，感恩师父为我承受了这一切痛苦，以后我一定好好修炼，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
四川省绵阳市大法小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尊敬的师父，我是绵阳市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感谢师父教我做一个真善忍的好孩子，我做到了。我尊敬老师，友爱同学，学习成绩很好，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爱我，我特别想念师父，我的愿望是盼望师父早日回到中国，那时候我的同学们都可以做一个真善忍的好孩子。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师父您好，您辛苦了，我是您的小弟子，我非常想念师父，盼望师父早日回大陆，我在这里祝师父生日快乐，我一定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小弟子。
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一名大法小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师父您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您说，师父您辛苦了。自从修炼一年多来，我按照法的标准提高着自己的心性，我特别想念您，我要更加努力跟师父回天上的家。
美国旧金山大法小弟子应师赞美5月13日。
五月的春天，鲜花盛开，万物更新，五月的人们载歌载舞，欢乐庆祝。513是法轮大法红传的日子，513是慈悲伟大师尊的华诞，513是人类走向幸福与希望的世界法轮大法日。
河南郑州荥阳市3名大法小弟子叩拜师父。 感恩师父给我们三个小弟子智慧，使我们姐仨在学校的学习成绩都是班级最好的。我们以后会更加珍惜大法，遇事一定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
我是赤峰市的一个9岁大法小弟子，我诚挚着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我感谢师父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我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尽心配合同修奶奶讲真相。我很想念师父。赤峰市一大法小弟子进献。
北京市一名刚得法三年的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我是一个刚刚得法三年的大法小弟子，三年来师父给了我很多很多，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今后要好好听师父的话，做一个让师父放心的大法小弟子，让师父少一点为我操心，多一点欣慰吧。小弟子叩拜师尊，何时？
河北省保定市黎县青少年大法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我们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从小跟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修炼。虽然迫害使我们失去了好的修炼环境，但恶劣的环境也没让我们迷茫，因为真、善、忍的种子已深深地植入我们心中。我们在师父的看护中成长，沐浴着真、善、忍的法光。我们真诚、善良、宽容、忍让，我们是师父最可爱的人。在这幸福的时刻，我们齐声欢呼：
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Thank you.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